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重生时，你已经得到了你所需的一切，而基督徒生命的其余部分就是学习如何安息在耶稣已经成就的事上。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，一切真的就只是要安息在耶稣的已成之功中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讲授一个主题，我称之为你已经得到了。我基本上是在讲你所需要的一切，未来的、过去的、现在的，借着耶稣一切都已经成就了。问题不在于让神在你生命中动工，而是在于你要将神已经供应的据为己有。这是我第五周教学的开始，我还要讲上几周的时间，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内容，我有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你已经得到了》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奇迹发生在人们的生命中，医治的奇迹，在人们明白了神已经提供了什么后，开始与神建立了更好关系的奇迹。这本书不仅有英语版，还有西班牙语版，我们还有学习指南，我也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，与书籍都是相同的资料，是重新编撰过的，好让你可以教导其他人。我非常鼓励你与他人分享，首先你需要自己得着它。这些学习指南将帮助你真正掌握这些内容，但它是专门为帮助你教导其他人而设计的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从电视节目中截取的 DVD 和 CD。正如我所说，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我没有时间再回顾一遍了。让我使用哥罗西书中的几节经文。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配套的教导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证实这一点。如果你读过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，他们是非常相似的。保罗是这两卷书的作者，事实上他甚至提到说，你们也要念我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。我记得应该是这样说的，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，这两封信是配套的。基本上他是在给两群不同的基督徒写同样的内容，只是用词略有不同而已。以弗所书前三章讲的都是你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，后三章讲的都是关于这是如何起作用的，以及你在生活中如何对待其他人，如何生活。哥罗西书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内容，虽然只有四章，但前半部分完全相同，他们是相同的教导，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而已。我已经用过以弗所书，特别是第一章，其中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你已经蒙了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然后我使用了以弗所书第一章末尾的祷告，从第十四节到本章末尾。保罗并没有为你得着新的事物而祷告，而是祷告你得到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什么的启示。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，基本上哥罗西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，只是用词不同而已。让我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，从第九节开始，圣经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说的是他们对主的爱和信心。圣经说，我们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同样，这与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至十八节的内容非常吻合。在这几节中他祷告，你们心中的眼见能够被打开，看见你们已经得到的。然后在第十节中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明白你已经拥有了什么，其结果是这会使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现在我必须插入这一点，因为许多人教导说神爱你与你的表现成正比，当你做好事时，神就会给你好东西等等，这是一种基于表现的关系。这里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第九节是说，若你明白你已经拥有的，若你有智慧明白耶稣已经做成了什么，这将使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换句话说，另一种说法是，圣洁不是救恩的根源，而是救恩的果实。圣洁是你明白你已经拥有了什么的副产品。 一个没有过敬虔生活的人，就是一个不明白神为他们做了什么的人。如果你真的得到启示，知道神有多么伟大，知道我们应得的是下地狱。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应得的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就连本节目的最佳观众，你都不配得到神的怜悯和恩典，那是不劳而获，不应得，不配得的恩惠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并且你得到启示，知道虽然我们不配得，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这会让你非常感恩。我保证，根据这段经文，你的行事为人会对得起主。我们每周二晚上都会做圣经学习直播，凯利·皮克特是我们事工的副总裁，他主持这个节目，我们在一起谈话。有人问了一些问题，关于天堂和天堂里的事会是怎样。人们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在天堂里还有自由意志吗？而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，所以这只是一个即兴回答。我说，我不认为我们会失去自由意志。我的意思是，神创造了我们，使我们与其他受造物不同，我们拥有自由意志，尽管这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让整个世界陷入罪中。但我相信神将自由意志视为神圣，我不认为我们会失去自由意志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仍然拥有自由意志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犯罪，我们可以在天堂里敌对神呢？同样，这也是我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，但我是这样回答的。甚至昨晚回家和今天早上，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相信，当我们到了天堂，看到自己相对于神来说如此不配时，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我今天不想用整期节目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但如果你能想象一下，当你看到神的荣耀、神的纯洁、神的圣洁时，你会本能的、直觉的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不配。同样，我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开始的。我在8岁时重生，但我在18岁时，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宗教法利赛人。我曾以为神欠我的，因为我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我活得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圣洁。我成了一个现代的宗教法利赛人，我为自己的圣洁自鸣得意。然后在1968年3月23日，神出现了。我是说，神和他所有的荣耀都出现了。我看到了神的荣耀。当我看到神的荣耀时，我立刻明白了，我所有的义都如同污秽的破布。于是我悔改了，披麻蒙灰。我本以为神会审判我，但我得到的不是审判，而是怜悯和爱。神的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流淌。这一切之所以如此美妙，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配得到。我认为当我们到了天堂，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其他人，你知道，经文说每个人都要显露在神的面前，基督徒也要显露在神的面前以获得奖赏，但我们的行为仍然要被衡量。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中，是对基督徒说的经文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在耶稣这个根基上建造了金银和宝石，那么当烈火焚烧时，这些就将永存。但是如果你建造的是木头、干草和秸秆，这些东西就会被烧毁。圣经说，然而你也会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我不认为基督徒会受到惩罚，因为我们的惩罚是加在耶稣身上的。但我们会被试验，我们生命中会有很多东西，那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神的。尽管我们不会被弃绝和惩罚，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到，嗨，我们不配得到神的良善，并且我们会看到那些不敬虔的人被审判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活得比你更良善，做得比你更好。然而他们会被拒绝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，而是因为他们接受或拒绝耶稣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那些活得比我们更良善、做得比我们更好的人被打入地狱时，我们会意识到，嗨，我也应该得到同样的下场，但神却怜悯我们。 尽管我相信我们仍有自由意志，一旦我们看到神的良善、荣耀和伟大，就会认识到我们不配，而我们自己的心会告诉我们，嗨，我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应该受到审判。然而神却向我们显出他的爱，并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他烧尽了所有渣子，保留所有的良善，然后赞美我们，给我们冠冕和荣耀。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，尽管我相信我们会有自由意志，但我认为永恒的长度也不足够。让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对我们的救赎。所以这些内容都是安迪神学，我不能说神如此说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但我相信我们会有自由意志。可一旦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，就会知道我们应得的是什么。然而神的良善和恩典却在不劳而获的基础上向我们显明了。我相信就像提多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那样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在第十二节圣经说，这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。一旦我们得到了这一启示，完全明白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在整个永恒中自愿侍奉神。因为我们明白了一切，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正确的视角。所以我说了以上全部内容，是想说在第九节中谈到说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就能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然后在第十节中，其结果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如果你在罪中挣扎辜负了神，我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没能成为本该成为的完全人，我说的是那些出于明知故犯的人，你陷入了罪的循环中，你不明白神为你做了什么，你没有领悟到他的良善和爱。否则我保证，如果你认为这样做能得神的喜悦，你会放弃那些没用的东西，我是说你会愿意牺牲一切，什么都比不上得神的喜悦。基督的爱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这样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一旦你明白了爱，明白了神有多么爱你，你的行动就会与之一致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也说，信心是因着爱而发挥功效。一旦你明白了神的爱，它是不当得的，是不配得的，你不配得到它，这只会让你开始过敬虔的生活。我用了很多经文来说明这一点，我也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。我刚才做了见证，当我看到自己与神相比是如此不配时，我本以为会得到审判，但当爱临到而不是审判降临时，神的恩典浇灌在我身上而不是惩罚时，嗨，那已经是52年前的事了，我一直无法释怀。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从未打算忘掉他。我能做见证，一旦你明白了神的爱，那会使你活得圣洁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的另一段经文也验证了这一点。圣经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注意看，当你看到神的真体时，你就会像他一样。那些行为不像神的人还没有看到神的真体。接着下一节经文说，凡是指每个人，不是许多人，不是大多数人，不是很多人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如果你过着不纯洁的生活，再说一次，我允许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部分而已，我们所有人都在成长。我并不是说你永远不会犯错，或是你生命中的一切都很完美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说的是，你知道你的生活是在背逆神，你陷入了罪和恶习之中，你做了自己内心定罪你的事，你不想这样做，但你发现自己在做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你对他还没有这种盼望，你并不真正明白神有多么爱你。 赞美神，嗨，这些话太棒了。我今天本来要讲其他的，但我想这是神让我直接对正在收看的许多观众们说的属天的题外话。许多观众们都想活得更好，你知道生命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，而你似乎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我该如何克服这一点呢？克服困难的方法就是让神的大爱和他为你所做成的一切启示你。如果你能看到神为你所做成的一切，并明白你不配得到，不是因为你的可爱所以神才爱你，不，神爱你是因为他是爱，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获得这种盼望，看到他是谁，并且看到若没有他你会是谁，看到你的不配，若你得着了这一启示，就会比以往有意为之时活得更加圣洁。圣洁是救恩的果子，而不是救恩的根源。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在祷告，愿你们明白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，这将使你过圣洁的生活。然后在第十一节中说，你会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第十二节说，又感谢父已经使。现在我使用这些经文是为了告诉你，这里的一切都是过去式。他没有在第十二节说，又感谢父，可以使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能 meet 一词在这里指的是能够有能力同得神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这里并没有说神可以这样做，而是说他已经做了，又感谢父已经使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你知道吗？观看这个节目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神是真实的。你相信神有大能，你相信当你成为一个信徒时，神已经给了你一份基业，你现在是他的儿女，这一切都属于你。现在存在着一些分歧，有些教派认为我们的基业都不属于今生，必须等到我们上了天堂才能得着。所以若你是这么认为的，那么很明显你什么也不会经历到，因为你必须相信才能得着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可能大多数或至少一半收看这个节目的人都相信，作为一个信徒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会得到神想要赐福给你的基业。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这是可以得到的，但它现在并不属于你。你必须做点什么，你必须去争取。这就是说，你应该感谢神已经让你能得到你的基业。能够有能力得到你的基业，这并不是天堂专属，并不是说若你做对了每件事，一丝不苟什么都做对了，如果你过着圣洁的生活做到这一切就能得到的。不，你已经得到了，这些神已经赐给你了，这不是神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释放的问题。让我告诉你一些具体的例子，比如医治，并不是说你祷告并做了足够多的事，然后神就释放了医治。在你里面你已经得了医治，问题在于你要释放，占有神已经赐予你的，而不是试图让神将你所没有的赐给你。你看，这就是我所做的教导的意义，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已经得到了神赐给你的一切，你只需要感谢父。他已使，意思是过去式，已经使你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第十三节说，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而不是将要救我们，可以救我们。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和恳求的话，不，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。上周末有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她告诉我她遇到了各种魔鬼的问题，撒旦在折磨她。我的意思是身体上的、情感上的都有属魔鬼之事的实际彰显。她跟我说了这件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并不是一概而论， 我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但总体而言，我遇到的尼日利亚人，我从未亲自去过那里，我并不清楚具体情况，但来过我的圣经学院的人，联系过我的人，似乎魔鬼在尼日利亚的人们身上，比在我接触的大多数人身上彰显的都更加明显。实际上，曾有位圣经学院就读的女士来找我，她非常绝望，请我为她祷告。她给我看了她在晚上被割伤的脖子和肩膀上的伤痕，她会流血，她受到了魔鬼的攻击。她非常绝望和恐慌，她让我和她一起祷告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并这样做呢？她说，我一直在抵挡，但是没有用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说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你们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说，你并没有真正的抵挡，你也许说了些话，但在你心里，你一定是怀着惧怕行事的，而非信心。因为他说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，你不必让我为你祷告。这位女士说，哦，我试过了。我说，听着，你太把魔鬼当回事了。总之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6周，在这6周里，他继续遇到这些事情，但他的悟性开始增长，基本上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，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撒旦不能对你做任何事。嗨，这真是一句重量级的话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哽住，但这绝对是真的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救了，撒旦在你身上的权势和辖制就被打破了。他能压迫你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相信他有能力。你相信他比你强大，你接受了谎言。如果你明白你已经拥有的，你已经得到了，如果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真正的权柄，就能凭信心抵挡魔鬼。知道你的能力和权柄，撒旦就会从你面前逃离。总之，我刚才说的这位女士，在大约6周的时间里，她终于明白了这一点。她行使了权柄，魔鬼不再搅扰她。撒旦试图杀死她在尼日利亚的丈夫，而她坚持相信她的丈夫奇迹般的复活了。她回来告诉我，在尼日利亚，撒旦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势。他确实存在，邪灵势力确实存在，那些巫医也的确有能力，但他们有权势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，被他们吓倒了。这位女士是我们圣经学院的学生，她告诉我，从她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尼日利亚人的问题所在，他们被魔鬼恐吓，惧怕魔鬼。而之前与我交谈的这位女士也告诉我同样的事，她曾经遇到过这一切魔鬼的问题，但后来她听了我关于信徒的权柄的教导后，她赞美神，便回复我们说，这一切都结束了，记住这些经文，你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了，并且已经被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了，这不是可以发生的事，也不是若你做对了所有事将来才会发生，不，神已经把它赐给了你，这是属于你的。如果你没有经历那样的得胜，不是因为神没有赐予，而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的真理，或者撒旦分散了你的注意力，让你放大和夸大了他，给了他原本范围之外的权势。真理是你已经得到了。嗨，我今天没时间了，我甚至还没讲到我想讲的地方。我鼓励你明天继续收听，同时请获取这本书，你已经得到了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，我真的如此相信，也有很多人对我这样说过。我这里有 CD、DVD， 这个教导还有西班牙语的版本，我还有一部学习指南，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能让你得到这个教导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他会为你介绍所有细节。请今天就写信或致电，明天也请一定再次收看我的福音真理栏目。